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我们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一起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一起回到创世纪的第21章。我们在上节课呢，去讨论神的应允都会非常准时并且确定的发生，神是一个守信的神。今天呢，继续学习这一章的内容，谁愿意读一下第9节到第13节的内容？
当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故事呢就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啊。我们看到前面1至8节的时候呢，就是叙述以撒降生，
对，
然后以撒受割礼，然后以撒到了断奶的日子摆设丰盛的筵席。当然资料里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的婴儿的死亡率很高，如果一个孩子能够活到断奶呢，还很平安呢，对全家来说可能是松一口气，或者是一个值得祝贺的事情。好像前面总是充满了喜乐的哈，尤其是萨拉在第6节说那句话，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当然我们知道以撒的名字本身也是笑的意思哈，好像在这个前几节是充满了喜乐的，但是麻烦从第9节就开始了，也是从一个笑开始的。第9节我们看到经文说，当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这个戏笑呢它就有了讥笑和嘲弄的意思。剧情发展到这儿就出现矛盾了哈。
从这里面看人性啊，暴露的比较明显一点。一开始的时候，对于夏甲来说，也是萨拉让他和亚伯拉罕同房去生一个孩子的，对吧？他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觉得他已经完全不可能有孩子了，然后他愿意让亚伯拉罕有一个后裔出来，对吧？他自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单从人性的角度上来看，当你觉得你得不到的时候，好像你觉得啊，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这一章的前面呢，就让我们看到突然得到了一个孩子之后，全部都是充满的都是喜乐满足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短短的1-2年的时间过后，马上就变了这个态度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身处一个逆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说愿意求神啊，神啊，我别的我都可以不要，我就是求那个大的平安在我身上就可以了。等我们有了那个平安了以后呢，突然我们就想说，神啊，你为啥让我们只有平安，好像平平淡淡的日子，为什么不可以像张三一样李四一样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他也认为是祝福的东西，对吧？当这些祝福也到的时候，他又看着就是其他的人有一些和他的利益相冲突的东西的时候，他又产生出新的这种需求，或者甚至是说错误的这种思想。所以整个我就想到，就是过去他的行为和他今天的行为，最主要是我们大家都熟悉，正因为他的这个一个小的动作导致了直至今天的这个漫长的这个影响。以实玛利将来自成一国对现在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是他俩开始做决定就已经奠定的基础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开始得到大满足之后，他反倒又开始对自己的这个满足又产生新的不满足。
前1到8节我的看见就是上帝的信实和能力。 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高龄了，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是几乎没可能再生育了。可是就是这样，上帝就让他生了个孩子，而且经文说就是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最后让他们得了一个孩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让我就有的联想，就是上帝可以让死人复活，上帝可以让不能有生育的能生育，这是大能。信实就是上帝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告诉他们，我要让你得个孩子，而且他要必成一个大国。当时包括他们自己也都不信，但最后呢，孩子真是如期就来了。这个九到十三节呢，就等于剧情出现一个反转，就刚才飞鸟提到的，就是他的一个要求得到满足了以后，跟着就下边的更多的要求，这个时候就矛盾，也就是这个张力就在这儿出现了，第九节里的所谓嬉笑。我也为这个事儿在上课前呢查了一些资料，各个版本的圣经对这个嬉笑的解释基本上都是在嬉笑或者嘲笑，没有更多的意思了。但是我的感觉呢，就是说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完全不觉得
有什么了不起，
会这么弄得这么大。到后来加拉太书的四章二十九节就已经提到，这个等于是在逼迫了。为什么就这个嬉笑就能演化成一个逼迫？这个的确是我的脑子里的一个问题。
在嬉笑这儿哈，我也是想了很多。第一个呢，就是说撒拉呢，就是他说到神使我喜笑，这个在第六节啊。然后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对，
这个地方我就在想啊，撒拉和亚伯拉罕当时那个心呢、啊，因为得着这个孩子有这么一个大的神迹哈，他们一定是发自心里的那个笑。这个笑里其实包含了太多的含义了。你比如说当这个孩子按神的时间，而且呢是因为神的眷顾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大一个神迹的时候，这个嬉笑里有没有含有亚伯拉罕和撒拉回想起他们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神都赦免了他们的罪，那到今天终于神的应许还实现在他身上，那他是不是因为更认识了神以后，他就更在信心上更加得到了满足的那个喜乐呢？有没有这个成分呢？我把我自己放回他们俩的位置哈，如果是我做了那些事儿，我还没有认识神那么深刻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不出来的。就是神带着他们俩其实是经历了很大的神的信实，神的赦免。在这件事儿上哈，我就回去看一到七节里边，对于人来说，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定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虽然不像得以撒这么大的事儿，你看得见神的眷顾，我们都有这体会，你也看得见神成就，而且所有这些成就的时候，不是在我们做了好事儿，或者是我们在信实中我们讨神喜悦以后神才给我们，真的不是。所以在这里边呢，看得特别清楚的是，神不管人是什么样，他在他的选民身上就是照着他的信实，就是照着他的美善来做他的计划。在信中你就一定能看见神的恩手。撒拉的喜笑真的不是单纯得到了这个孩子。撒拉在第七节他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这个谁指的是所有的人，谁都不能告诉他他可以乳养婴孩，就是神告诉他了，之前就已经把应许给他。撒拉信心的宣布是什么呢？因为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而撒拉在做这个信心宣布的时候，他知道这不是他做的，就是神做的，所以他特别特别喜乐。从第八节再往后到十三节，你就会发现整个经文转到人身上去了。撒拉看的是夏甲儿子的细笑，我看到这句话以后，我想到了夏甲第一次被撒拉逐出的时候，他在撒拉面前逃走以后呢，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的路上的水泉旁看见他，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 夏甲他其实神也向他显现，也看顾他，但是夏甲他对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看顾人的神上面。夏甲这时候为什么儿子会嬉笑？他母子俩对神的认识仅仅是神看顾我。但是萨莱和亚伯兰所经历的神是什么呢？在这次得到以撒的这个喜笑里边，他是真的认识了神应许中给了他们看见。因此亚伯兰和萨莱啊，信心是建立在神身上的。而夏甲没有信心。以撒他是长到2到3岁，和那个16、7岁的那个以实玛利亚，他之间一定会有彼此的相害，彼此的争斗。我这次带我的孙女我就看得见。我那个大孙女哈，她由于嫉妒啊，她会趁大人不在的时候，你能看见原始的那种人的心里的嫉妒和苦毒出来，她会掐亏给妹妹吃。所以我相信这里的以实玛利的嬉笑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们第一对神的认识不是在应许上，第二有了弟弟出生以后，他们之间一定会出现这种人的原本的罪所产生的嫉妒。
首先说飞鸟刚才提出来的，我赞同的那块我先说，你说啊，他们从平安转向了不平安，确实是这样，从前八节的平安一下急转直下，这个亮丽的天空出现了云彩遮住了太阳。但是你这里头有一个，你刚才口口声说他们求的，以撒不是他们求的，以实玛利也不是他们求的，他们连信都不敢信他们会有孩子，是神的应许。只是神在应许的过程中，他们不敢相信神有如此大的神迹，他们就不停的给神修台阶，对不对？以实玛利也好，以利以谢也好，都是他们找的辙，以撒是神给他们的应许。神一直击穿他们对神的小信，他们不相信神会在人身上行如此大的神迹。我觉得萨拉在那儿的那个感慨啊，就是谁敢相信说萨拉最后能给亚伯拉罕乳养一个孩子呢？
是
他在说神不仅仅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孩子，神一定要让我生一个孩子。因为刚才大河也在讲啊，神赐亚伯拉罕的孩子，刚才大河说的这个概念里头呢，我觉得也有一点点我需要给他做一个调整，就是我们老觉得就是他们求的，不是他们求，这是神主动给的，
对，
他们都不敢相信的主动给的。再有以实玛利100%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是，
只不过不是神应许的那一个。
对
对
对，
甚至按他们当时的习俗都可以说以实玛利是撒来的孩子，因为是他的婢女生的，
否则他也不会设计这个事情，
是的，他可以归到老大那儿了。
对，
但是从飞鸟你的这个观察我是认可的，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你看原来吧，这个以实玛利也是你们设计让人家生出来的，生以前你们就逼人家，生出来以后没有以撒以前你们把他视如己出，对不
对,
对，肯定那时候撒来是要求把这个孩子带到自己跟前的，
对
对吧，因为他要带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要干什么，要继承家业的。
对，
从另外一个更大的角度，要承接神的万国之国的应许的，都要从以实玛利来的，对吧？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撒来肯定最开始他对这个以实玛利的态度和他生完以撒他对以实玛利的态度截然不同。原来看这孩子恨不得就把人妈给赶走，把这孩子搂到自己怀里，
哎，就是
现在看这孩子哪儿都不是了，他就在那笑，他也觉得这是讥笑啊，是嘲笑啊，对吧？就刚才您说的
嬉笑，
是讥笑，是嘲笑。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呢，就是大河对这个经文的一个挖掘，他联系到了加拉太书。保罗在加拉太书的4章20节到30节啊，对这一段历史是有一个叙述的。保罗是经历了耶稣基督去反抗这个事情的，保罗就看到了夏甲的孩子和撒来的孩子他们的分别不同的属灵意义。我们把加拉太书4章21节到31节给大家读一下。
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 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这段经文读、
有意思、
我相信我们头都非常的疼。我们不完全来解加拉太书的这段经文，但是起码给了我们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我就要对菲鸟说，我也要对小西说，赶走夏甲的不是撒来，
是
神自己，
是
很好，
是神自己要赶走。为什么？因为他不能与属灵生的一起接受神的产业。
对。
第二呢，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呢，我们知道夏甲是当时撒来靠着自己的努力安排啊，对，去安排啊，借父生子啊，对吧？就是靠着人的努力生来的，他不能和靠着神的应许恩典生来的同日而语，就人努力的结果不可能和神的应许是同日而语的。
而且必须把人的努力赶走。
对，
神的应许才能实现。
对，为什么要把人的努力赶走？人的努力是什么呢？人的努力是凭着血气的。我们现在把律法这些东西先放到一边。凭人的努力的东西呢，就是对抗神的东西。当然你可能会反对我说，哎，撒来当时明明是顺应神的，他怎么是对抗神的？他不信神。他不信神能让他生一个。
对。
所以他就动了其他的路径。那么人凭血气出来的结果一定会逼迫神应许的结果。就好比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那些要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就是夏甲生的，他们就是律法之下的，他们就是为奴的。夏甲是为奴的，这是个比喻了，但是耶稣基督以及神应许给耶稣基督的子民是真正神的应许，是自由之民，是自主的应许来的。包括走到今天，咱们都没去过耶路撒冷。据说犹太人如果说起跟耶和华的关系，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天选之民，你们这些都是繁衍出来的。对，但是他们真不知道，现在的耶路撒冷其实是世界上偶像崇拜最严重的地方。现在的以色列的选民，别看他们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但是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们很可能是反神反的最严重的地方。可能是反基督反的最严重的地方，他们可能是离神给他们的应许离得最远的地方。
也就是说，甚至就可以把他们归到凭血气而生的那一类。
他们就是凭血气而生的。当然你会说，哎，那不是神拣选的吗？是啊。那夏甲生孩子，神也祝福他了。
对。
上个礼拜有人问我说，以实玛利得救了吗？我说怎么说呢，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得救不得救在于神不在于人。人没有办法去猜一个人有没有得救哈，但是如果你让我从经文里上下来看，包括我们看的创世纪，以及现在我们看的加拉太书，以实玛利不是被神选中的，
对，
但是他是受了神的祝福的，结果就是成为大国。我们就容易看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是不信基督的，反耶和华的，他也能够成为大国。神这种宽广的恩典呢，它不仅仅是针对他的选民的，普遍恩典和特别恩典。所以说在以实玛利身上的是神的普遍恩典，那在以撒身上的是神的特别恩典。
对，
神把耶稣基督放在以撒的这一支的最后，成为末后的亚当，完成他从最初的亚当到末后亚当的完整的拯救计划。站在这么宏观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就看这家庭矛盾呢、 这有了俩孩子以后，这互相之间就人性就怎样了。
对，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出现在以实玛利和以撒的身上，紧接着雅各和以扫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雅各自己的十二个孩子，他们之间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只要厘清两方面，很多东西都是人以及人派生出来的属血气的东西，那个属灵的东西才是神要自始至终的把他的计划在他身上呈现的东西。
也就是相当于间接的你回答了刚才大河的另外一个问题。大河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非得要从一个戏笑的这个表情和状态，就
是
把它衍生成一种对属灵的一种逼迫，对吧？
对对，
他其实是应该是说，这个属血气的他一定是会逼迫属灵的，他其实在这个戏笑中间显露出来而已。
嗯，
对，
嗯，我们看到的是谁走运了，或者是谁走大运了？你看他后裔繁多，成为大国多了。从我们刚开始学的该隐的后代，成为大国了吗？成了，国富民强，
很厉害。
对，包括在建巴别塔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大国，包括到后来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将来要看到的耶路撒冷，就或者是犹大国周边的国都比他大，更别说那个波斯，后来的罗马、希腊。哪个国不是都是大国，但是这些大国都是不在神的拯救之列的，它只是神的普遍恩典而已。
其实吧，刚才阳光谈到了就是神的宏观的这个大的救恩计划的实现哈，
嗯，
恰好让我一下就通了课前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呢请了一个就是伊斯兰教的人呢做他家的保姆，然后这个保姆特别的虔诚。
嗯，
我这个朋友呢，他认不清真正的神，但是他知道有神。
嗯，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总归要找一个有信仰的人。
哦，
结果那么巧，他就请到了伊斯兰教的虔诚的这个回教徒，大概应该算啊。
嗯，
然后这个人在他家呢，从去的第一天到那个点，无论他在做什么，他就要祷告。
嗯，
而且非常的认真负责。
嗯，
就是他所请过的保姆里没有比这个人再好的了。
嗯，
所以呢，他就总跟我说，他说我预测将来伊斯兰教要胜过基督教。
嗯，
他这么跟我说啊，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兰教徒真的是非常虔诚。
嗯，
他是这样定义的信仰。
嗯嗯，
萨拉其实他到后边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其实他代表的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应许啊。最终其实萨拉预表就是地上的教会。
嗯，
而且呢，因为他一个是律法，一个是自主的儿女嘛。
嗯，你这就看见他们说所描述这个情况来说，他就认为哦，那个信仰呢，他就最后是会胜过基督徒的这个信仰。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在甚至在常人眼里面，我们就看见，就是说其实是由血气而生的这一支派呢，它一定必然对基督徒形成敌对的这种的势力。
嗯，
所以在不没有信仰的人眼里，他也会做这种的比喻。
他看到这个穆斯林呢，每隔几小时就祷告一次，几小时祷告一次。
嗯，
朋友他不认识神，但是他认为穆斯林将来要胜过基督教。
嗯，
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看到穆斯林教徒啊，每隔几个小时就祷告一次，每隔几个小时就祷告一次。
对，
这个呢，他就认为他们比基督徒虔诚。我也见过，对，我在飞机上见过。
嗯，
我前两天在一个 plaza 这个停车场里头，我还真见过。不奇怪啊，如果他去过拉萨，见过磕长头的人，他可能会觉得那个比这个还厉害。
嗯，
其实人无论做什么，只是人对自己的神的一个表达。我觉得如果你不认识真正的神，你只能用这种特别机械的特别虔诚的东西去表达。从人的角度上，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我要给您说，就是您这朋友说，哎，我要看的话，这个穆斯林啊，将来会胜过基督教。我觉得人家说的没有错。你看什么叫胜过。
嗯，
如果说从最终来说，我们认识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没有人能够胜过我们的神。但是从历史阶段来说，的确啊，穆斯林确实最后把君士坦丁堡占领了，把这个东方正教的一千多年的历史给终结了。对，穆斯林也在很大一个程度上 就是把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地盘也给抢占了。这在一些阶段，在一些历史阶段，有没有可能军事强大算不算胜过呢？或者说信徒众多算不算胜过呢？都不算。最终引人走向天国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
你说到这里哈，恰好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经文说的两个妇人是两个约。
对。
一个呢是靠夏甲生子为奴的，为什么提到他就是肉身生的，靠人的努力，然后他其实他是生子为奴，为什么这样说，他完全是靠肉身的努力。可是呢萨拉的这个应许之约呢，就是我们看上去直到亚伯拉罕和萨拉都不能再努力了，神的应许实现了。这个应许的实现不是靠人的肉体的努力。因此呢，就是刚才阳光说到的，让我们其实在现今的教会中看到这个现象。
对，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如果看加拉太书的这一章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保罗在这说的非常清楚，这是个比喻。
对，
保罗原话就说这是个比喻。
对，
并不是说要诋毁西乃之约，
没有，
不是
神立的约，是吧？
对呀，对呀，
对。
但他为什么当时这么说呢？我觉得是有必要说两句，虽然我们不是在解加拉太书。
对，
当时的确实是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徒在逼迫基督教徒。
对
对，
在讥笑基督教徒。
嗯。
那我们翻过去，我们结合这个当时的现状，再结合您刚才说的，说哎，有人说了，说我看人家这个穆斯林特虔诚，将来一定会胜过基督教。
嗯，
然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以实玛利对以撒的喜笑，我们现在就说这两个孩子，一个两三岁，一个十四五岁，谁强大？
那当然十四五岁，
当然十四五岁的强大，他就胜过了那个应许而生的，在那个阶段。
而且他逼迫了他，
他逼迫了他，所以神要把他拿开，
是
神要洁净亚伯拉罕的环境，尽管那个也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上来这一刻我就强调，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做 DNA 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尽管我们好像去看这个在旧约之下的和在新约之下的，那么只有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子民才是神的应许，那么我们从以撒的身上看到的这条线就足够给我们信心了，对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再见。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我们要回转向你俯身，也要看见复兴。